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在签订澳洲房产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除了买房的政策之外，其实合同签订也是很多中国买家关注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购房合同一般是一式两份的，由买卖双方各自签署一份，然后互相交换，买家保存卖家的，卖家保存买家签署的，那么称之为交换合同。那交换合同的日期就是合同的生效日期，从那以后，这个购房合同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了。签订澳洲房产合同的规范有一大本，那么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是投资者在国内买房的时候想都没想到过的，那么以下的这些内容可能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呢，叫做原始资料，关于你想要买的这套房子或者这个房产所占的土地的地点、面积，历史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每一次交易的卖主的姓名、贷款机构，这些信息，它是一份复印件，叫做 title。第二部分呢是政府出具的计划信息，这个计划信息告诉你这块土地被批准的使用用途，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块土地买下来做居民的居住地，还是说可以经商，还是可以再开发。第三部分呢是澳洲房产税费的一个支出，你买的这套房产是否还有以前发生的贷款、各项开销，比如像市政税啊、水费啊、电站等等。第四部分的话是政府出具的一个建筑许可，这是在过去七年中针对任何新建或改建项目所下达的一个建筑限制建筑许可。第五部分呢就是其他的一些附属协议了，这个房产有关他人的一些协议，比如说像房产周围围墙的方位啊、面积啊、高度啊，以及你是不是允许你在属于你的这个房产的范围内建你自己需要或者是可能需要的附属建筑物等等。以上的各种资料在澳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称为卖主声明，在新南威尔士州也被认定为售房合同的一部分。买主的房产代理必须为您提供这份声明，卖主跟房产代理所提供的数据必须保证它的正确跟详尽，这是他们的澳洲的这个房产的法律所规定的。那么这份购房合同里面的正文一定要标注这些以下这些事项，必须标注的第一点是明确的标定价格，第二点是明确标出成交日期，那么这个成交日期是你已经认可交付给你的房产完全符合合同中的规定，你愿意拥有这个房产并且全额支付购房款的日期。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动产，那么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是需要标明包含在所购房产内所有可移动的财产，比如说像窗帘啊、电器类的一些配备设置等等。第四个要注意的是一些特别的邀约或者是规定，比如说您的贷款条件、贷款方式、房屋质量要求的一些特别标准，以及一切在最终成交前卖方责任范围应该要做到的事情。那么第五点需要注意的是合同中必须没有任何对购房者或者是对使用不利的内容。第六点呢是售房的合同中必须详细的载明你认为应该归入购房权益的附带设施和相关用具，比如说附属设施中活动的铁皮房子啊等等。照理来说，一旦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那么合同就不能更改了的。但是澳洲的法律还规定有一个冷静期， 这个冷静期是由各种法案赋予的，一旦卖家签订购买住宅房屋的售房合同，也就是说这个合同生效之后，就会自动产生冷静期，不需要有额外的注明。那么在冷静期内，卖家是不可以接受其他的买房要求的，而买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及时的获取一些法律意见啊，安排对这个房屋进行各类的检查，比如虫害检查、物业检查这些等等，或者是去联系贷款的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买家一旦发觉房屋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无法办理这个贷款手续，可以及时的取消合同，至少不损失太多。如果投资者在冷静期内取消合同，会损失一部分的定金，一般称之为小定，这个是支付给卖家作为反悔的一个赔偿的。那么在新南威尔士州，将会损失房屋售价的0.25%作为赔偿，维多利亚州是房价的0.2%。但是相对起在冷静期外的这个违约终止合同要损失房价的10%加上额外的赔偿，这个相比来说的话算是比较少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公开拍卖的房屋是没有法定冷静期的，而澳大利亚的各个州法定的冷静期天数也各不相同。新南威尔士州是交换合同后的5个工作日，维多利亚州是3个工作日，在西澳的购房合同下是没有法定冷静期的，所以应当在购买房产前获得相应的一些法律意见，帮助你理解一下这个法律和相关的一些合同条款。不过许多买家在购买澳大利亚房产的时候，可能身在境外，没有办法飞到澳大利亚当场签署合同。那么，怎么样有效及时的签署这个合同来确保它的约束力呢？一般有两种方法。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的利处和弊处吧。第一种方法是签名的一个影印件。一般来说，从律师审核这个合同到实际交换合同需要几个工作日或者是更长的时间。这个时候买家可以将签署好的合同的原件特快邮寄给自己的这个代理律师，方便双方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合同交换。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签署好的这个原件邮寄给这个自己的代理律师的话呢，代理律师会事先跟卖家的律师做协商，用买方签署的合同影印件进行交换合同，并且在收到自己签署的这个合同原件的时候再交给卖家的律师。这个实际上是个简单又很经济的方法，但是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是并不是所有的卖家都会答应先交换这个影印件，一旦卖家拒绝就是交换影印件的这个请求的话呢，即使买方马上邮寄签署好的这个合同原件，在这几个工作日的时差之中，这个看中的房子很可能就会被重新放入市场，或者是卖给其他的买家。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买家跟卖家还没有正式的交换合同，彼此之间是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的，卖家并没有向这个买家做出任何的承诺。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授权委托书。买家事先可以通过设立一份授权委托书，委任自己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代表自己签署这个购房合同。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多的房产卖家都是通过授权委托书来出售他这个房子的。首先这个代理人必须是自己信任而且年满18周岁的成人，比如像你的会计师或者是律师这种。那么因为一旦授权委托书成功之后，那么代理人的行为会对买家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在新南威尔士州，如果授权委托书涉及房产事宜，是必须到土地局进行这个登记生效后，代理人才可以代表买家签署购房合同。而买家 也必须在一位法定见证人的面前亲自签署这个授权委托书，并且由该法定见证人签署授权委托书。澳大利亚的各州对于法定见证人的要求都略有不同，因此买家应该趁自己还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时候赶快先准备好这一部分授权委托书，方便日后进行买房啊、贷款啊或是卖房之类的事宜。如果人在境外的话，看中一套房产想要买，通过影印件交换合同可能会更直接更方便，但是风险就在于买家可能因为这中间邮寄的耗时比较长而错失了好房子。那么如果你预先的准备好这个授权委托书的话，就正好可以弥补这个耗时的这个风险，代理人是可以直接签订这个购房合同的。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澳洲的购房合同的要求其实每个州都不一样的，而且每个房子的合同也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律师看合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澳洲买房律师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